今日我哋有一啲嘅新朋友，咁你会觉得就系点解我哋会睇创世纪呢？咁或者我少少嘅交代就系、是，我哋其实咧喺呢个每一个主日嘅早上咧，咁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即系查经啦。但我哋发觉弟兄姊妹对旧约咧唔系好熟悉嘅，咁所以喺旧年开始咧，我就嚟要同弟兄姊妹嚟要查考呢个嘅创世纪。咁舊年全年當然呢有啲特別嘅節日，好似係母親節啦、受難節啦、呢個嘅復活節，或者係呢個嘅聖誕節呢，咁我哋就會跳開唔睇呢個創世記。咁舊年一年嘅時間大部分我哋都睇創世記，而今年開始呢我哋會繼續嚟到去睇呢個創世記。我知道我哋嗰個嘅家庭嘅聚會呢 cell group 呢都會係有啲嘅團契都查考創世記。咁其實呢如果你哋有啲咩好嘅資料，咁都可以同我哋到去分享一下。今日我哋會睇呢個14章，創世記14章。嗱呢段經文呢其實係有24節嘅。大概有3個段落，在這段經文裏面是被學者呢是視為全創世紀裏面是一個有一些的地方是最難解釋的經文，是特別是跳出了一個神秘人物，就是麥基洗德這個人物。咁而第二個困難呢，佢哋覺得就係喺呢一章嘅裏面呢有好多嘅字類字彙呢同埋個名字呢係好罕見嘅，喺其他嘅經文嘅裏面都冇出現嘅。咁呢個就係成為咗呢個創世記全卷書嘅裏面一個較為係困難解釋嘅一個嘅難處嚟。今日呢我哋嘗試下嚟分3個段落，我哋睇3個段落。咁我嘅重點呢會係第3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呢就是第1到12節，1到12節，或者我們可以給個名字給他，給個標題給他，1到12節。我想大家讀完之後呢我才給個標題，給個題目給他，好嗎？我們會請弟兄一節、姊妹一節來讀這12節的經文。第一個段落我們先請姊妹預備起，當暗菲拉作士拿王，阿略作阿基大魯馬作以蘭王，提達作哥印王的時候，弟兄，這五王都在西定谷會合，西定谷就是沿海。14年，基大魯馬和同盟的王都來在亞特律加寧殺敗了利弗陰人，在亞麥殺敗了蘇西人，在沙微殺敗了以米人。他們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殺敗了亞瑪力全地的人，以及住在恰洗亞摩利人。就是以蘭王基大魯馬、哥印王提達、士拿王暗菲拉並交戰，乃是四王與五王交戰。四王就把所多瑪和俄摩拉所有的財物並一切的糧食都掳掠去了。你話翹唔翹口呢？幾翹口係咪？所以呢學者就話呢段嘅經文呢就係全卷嘅創世紀嘅裏面最翹口，同埋有啲嘅名字呢係出過一次之後唔會再出現㗎喇。而一個神秘人物呢到第三個段落先出現嘅。好，我哋請安靜，我哋等候喺神嘅面前。 天父，我们面对一段很甩咳的一段经文，好像是一些的战争，好像是一些的刀光剑影的故事。主啊，你的清晨，我们深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有说话对我们来讲，我们深信你要透过一些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你要触摸我们的心灵。主，我们见到在我们当中有伤心的，有挚爱的人离开的，或者患病的，在医院里面在这里挣扎的，见到有一些肢体是因为患病而无法回来聚会的。主，我们都将这些困难一一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好像看到今天的经文和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好像有少脱节一样，但我们祈求你恩待我们众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藉着诗歌，藉着祷告，藉着分享，藉着你的话语的信息，主，让我们心灵被你所触摸，被你所安慰。我们当中受伤的，求主抚摸每一个受伤的伤痕，疲倦的，求主对我们来到去施恩，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加能赐力，寻找你的面的，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是一窥你的荣耀，能够是一睹你的光荣。求主恩待今天的时间，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段落给我们看看，就是一个沙尘滚滚，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战争故事。我简单来讲讲，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在当时中东的霸主叫基大鲁马，基大鲁马，基大鲁马和他的联盟是有四个，组成四个联盟或者四个王国，就打败了五个他们身边的酋长国，就命令他们来到去来臣服和作附庸国，年年进攻，岁岁来朝。那这些日子里面，基大鲁马过着风光的岁月，就有十二年的岁月。当然十二年之久是结下了不少的恩怨情仇。这五个的附庸国酋长国终于忍无忍可忍，就到第十三年的时间，这五王就联合起来，是揭竿起义，要反抗这个基大鲁马，不肯向他进攻，并且是组织联军要跟他打过。当时的中东霸主基大鲁马对他来讲是一个反叛的行为，你想想他的江湖地位被人挑战，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战争。在第十四章刚才大家所读第二节的里面讲给我们知道，这五个皇帝就是这个反叛的五个国王，是分布在这个约旦河平原那里。有哪五个皇帝呢？所多玛、俄摩拉、押马、洗扁和比拉，这五个皇帝。那四个皇帝就是以基大鲁马为主的。他是哪里来呢？他们那个的是从这个东方而来，是要讨伐叛变的五个皇帝。那这四个王以基大鲁马为首的，有哪四个王呢？你忘记不紧要的，士拿王、以撒拉王、基大鲁马和你过印王。那这个基大鲁马是联军的总司令，是 CEO。 其实这些所谓王呢其实是一些族长或者是一些的酋长之类，是小小地的，他们治理一个城和他周围城旁边的范围，就是这么多了。而这些的王对考古学家来讲呢，其实已经不是再重要了，因此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都不会再看重这些王是哪一个。但我们只看看，就是他们发生战争，在这个第三节就说，他说他们要挣脱捆锁他们的基大鲁马，于是他们就在这个西定谷来到去会师一起战争。因为他们已经是臣服了基大鲁马有十二年的时间，于是这个作者解释，究竟西定谷是什么来呢？就是沿海，即是说死海的意思。死海长是46里，是阔是9里半，它的盐分呢是高达是 32%， 咁一般海洋嘅盐分咧系只得3% 嘅啫。咁你谂谂，呢、這个死海嘅盐分有成32%，就系好高度嘅盐分嚟嘅。第四节就讲俾我哋知道，佢哋喺呢个西甸谷嘅里边嚟到汇合，佢哋开始一个大嘅战争。在第五節第六節的裏面講給我們知道呢，這個的基大魯馬在這個的第十四年的時候，記住十二年呢就不肯了，但到十四年的時候呢，他們這個基大魯馬就是聯盟要跟這五王開戰，即是說呢他們中間呢是隔了有一年的時間，12到14有一年的時間是停了那個的關係的。咁究竟第十三年嘅里边发生咩事呢？其实咧呢、這个嘅经文就冇解释嘅，冇讲到。大概喺呢神里边，基大鲁马需要联同佢其他嘅同盟国嚟到去同呢个五王作战，就话五个嘅酋长国联同，所以基大鲁马需要揾一啲嘅同盟国嚟到同佢打。所以呢一年嘅里边系整止咗嘅。好啦，第八節到十一節嘅裏面就講到呢個五王同四王嘅大戰。嗱喺呢個嘅第八到第十一節嘅裏面俾我哋睇到呢，就係呢個嘅五王，就係、是、個半邊嘅五王呢，就竟然係唔夠基大魯馬嘅四個聯盟國打嘅，係唔夠嘅。咁但係佢哋即使打敗咗呢，佢哋唔肯跪地求饒。他們呢就最後呢就率領他們的大軍在這個西甸谷是嚴陣以待，要跟基大魯馬的四個的聯盟國來到去決一死戰。這個是一個生死存亡，對他們來說今天已經是煙飛雲散了，這個故事。但今天我們看回的時候，對當時的人來說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抉擇來。咁我哋可以相信就係當時一定打得好搏命同埋好狠毒嘅。雙方嘅死傷無數，五王嘅軍隊相當嘅多，有五個國家所聯合軍隊一定會多，即使佢哋係個個好勇鬥狠都好，而結果呢都俾基大魯馬嘅軍隊嚟去完全擊敗。咁因此我哋大家睇睇啦，第十節佢話西定谷裏面有好多嘅石漆坑，所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就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这个是要给大家一个的图画，就是这个五王呢是打败了的，而他们那个败仗有些人跌了去一个石漆坑里面。究竟石漆坑是什么来的呢？根据学者解释，就是可能当时呢那个的中东石油是相当多的，甚至呢有一些地较为地薄一些的时候，那个面薄的时候，以致到那个石油是渗出地面，就形成一个个的坑是石油的坑来。其实石漆和今天的石油呢是可以几乎是等同的，或者呢我来称为沥青都是这个字来，在这个的 tar pit 都是同一个字来。嗱，都可以相信就係五王係故意選嗰啲咁樣啊，咁啊，凹凸凸啊，咁坑嘅地方嚟，既可以嚟將啲四王嘅軍隊嗰個嘅衝鋒陷陣嘅強勢嚟減弱，亦都係讓自己防守係較為多啲嘅有利。咁醒咗話佢哋打敗仗，五王打敗仗，而所多瑪同埋俄摩拉呢兩個王咧逃跑，就有啲係跌咗喺呢個陷坑嘅裏邊。這個情況就是這樣，終於給我們看到就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就是十一、十二兩節的裏面。他說四王將所多瑪和俄摩拉所有的財物並一切的糧食都掳掠去了，這個就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為什麼呢？又把亞伯蘭的侄兒羅德和羅德的財物都掳掠去了，因為在那個時間裏面羅德也是住在所多瑪城。這個成為引去了第二個段落了。為什麼會引致了這個的亞伯蘭的參戰呢？是因為亞伯拉罕的侄羅德和一家都被這個的四王所掳掠。 好啦，这个是第一个段落，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刚才呢奇芳长老带我们所读的就是第二个段落，就是13到16节。13到16节呢，我们可以给一个题目给他，就是亚伯兰勇救罗德。或者好啦，我们再看看13到16节，我很快速地读出来。13节他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万利的橡树那里，万利和以实各并亚拿都都是弟兄，亚拿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面生养精锐精年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但是个地方来的。便在夜间自己同部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的左边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这个第二个段落又很快脆的过一过。我们可以相信对罗德来讲，他被掳掠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当时里面打败仗，人被掳掠是一个很很惨的命运来的。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被掳掠的人明天是不可知的。他面对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男人可能会被殴打被杀害，他们的妇女可以被凌辱被侵犯，他们的儿女可以被贩卖成为奴隶。这个是他们的人的命运，财物当然被人拿晒了。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罗德是否是忧心如焚？因为他会不会后悔，就是早知我不应该跟我的叔父亚伯兰来分开。他是否期望就是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可以重新再开始，让我重新再来过。面对着这个未来不可知的命运的时候，究竟罗德怎么想他未来的道路呢？他的女儿要被卖，他的妻子要受害，他怎样来算呢？圣经就说，在这个神国里面有人就将这个坏的消息是带给亚伯兰。而亚伯兰住在哪里呢？你记住那时候没有这个 iPod， 没有这个手机，是完全是用人一个一个传消息过来。亚伯兰住亚摩利人万利的橡树那里，万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大家看看背景，亚伯兰和他罗德是分手之后就一直是住在亚摩利人这个的万利的橡树那里。万利、以实各和亚乃，他们三个都是兄弟，他们和亚伯兰是联盟。这班是亚摩利人，当时是有财有势有权力的一班的人。有一个人在这个战场上走回来，就讲给亚伯兰知道，即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巧合，或者是一个神自己命令当中的带领，一个恩典来的。我们可以相信有恩典和有怜悯的神，他是要赋予亚伯兰一个机会，同样赋予罗德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重新开始。为什么亚伯兰都是呢？就我先讲一下。这个人很侥幸的，就在战场那里是走回来。奇怪，你想想一个在战争里面逃难的人应该匿埋的，是不是？他怕被人找到的嘛。他没有躲藏，他回来一路行到很远很远很远，是几远呢？就我先讲给大家听。是去到希伯伦，在亚摩利人橡树的那里，要讲给亚伯兰知道发生什么事。圣经甚至没有记载这个人怎样讲叙述的故事。可能这个人那个的经文稍定，在一个劫后逃生里面语无伦次。至于他是谁，为什么他要找亚伯兰，圣经里面完全没有交代的。就说有一个人逃了出来之后就找亚伯兰，亚伯兰听到他的侄儿被掳去，圣经就说他立即率领他家里面生养的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你记住，就是不是这个人去请求亚伯兰，说 你要追返，你要救返呢班嘅呢批人，如果唔系佢哋会被卖为奴隶，佢哋会被杀害嘅，请你救佢哋。冇提到呢样嘢，亦都冇提到话你嘅侄儿好惨啊，需要你帮手。冇，亚伯兰系自告奋勇，系立即采取行动，系毫不犹豫嘅率领佢家里边生养嘅壮丁去营救佢嘅侄罗德。如果我哋大家冇忘记嘅话，佢哋叔侄两个人之间系曾经有一啲嘅仆人与仆人之间嘅冲突，以致佢哋分开嘅。罗德并冇系以一个晚辈嘅身份去对待亚伯兰，佢冇话你系我叔，拣地嘅时候你先拣，让你嚟到去先选择，冇，佢先选咗最好嘅就走啦，连一句说话都唔讲，头也不回就走咗。其实对亚伯拉罕嚟讲，其实系一个受伤嚟嘅，佢完全冇尊重佢嗰个身份。但系如今罗德身陷险境嘅时间，亚伯兰并冇幸灾乐祸，佢并且系既往不咎，佢马上去营救呢个嘅侄儿。佢冇话抵死啦，佢离开我抵死啦。佢走嘅时候咁你又冇尊重我，佢应该嘅，冇咁样。圣经就话亚伯兰立即率领，率领呢个字系好得意，系用 empty 呢个字，或者话 to draw，empty 乜嘢？倒空，倒晒佢，即系翻箱倒笼嘅，攞佢哋兵器，攞里边嘅人，佢召集佢所有嘅人。亚伯兰知道救人如救火，他知道罗德落在一支晓勇善战的军队里面，因此他好像是翻箱倒笼那样，将他们家里面最好的生养精壮的男人318人是倾巢而出，要救他的侄儿。家里生养就是在家里面出生，在家里面长大的。亚伯兰家中嗰呢个壮丁唔系从外面招募而嚟嘅雇佣兵，而呢班嘅人因为系生喺家中，所以系可靠可信任，系自己一手栽培长大嘅。精练壮丁 trained man 系乜嘢嚟呢？佢哋可能系有少少一啲嘅军事嘅一啲嘅训练，但其实都唔系一个军人。他们比一些的奴仆更加的是懂得来到智慧，是一支保护亚伯兰的财物，一支小型的一个的保安的 一些的保镖而已，人数不多，是只有318人。我们可以相信亚伯兰这个突击的行动，他主力是在这个318人里面，但其实在24节里面你读一下就知道，当时同行的人是同埋他三个盟友，就是当时亚摩利人同埋亚摩利人所带的这个仆人，是有仲有其他人的，不过这318人是一个主力的军队来。圣经就说他直追到但。每当以色列人用话但这个字的时候，就预表到呢在这个迦南应许之地里面最北最北的边陲的地方来，一路这么追他，就是说由南到北的意思来。究竟亚伯拉罕亚伯兰所居住都是同一个人，希伯伦万里的橡树一路去到这个但有几远呢？大概是有130里。我在地图里面画一个圈的时候，就发觉东就去到这个的大西洋，直出大西洋，南去到哪里呢？就过了 Atlantic City， 你听那些唱歌的地方，香港那些的歌星去那个、是不是大西洋城演唱的时候，谭咏麟啊，这些就在那个地方，是过了这个 Atlantic City， 未到 Cape May 的地方，Cape May 我想大家有些人去过了。西去到哪里呢？西边去到这个 Pennsylvania 那个 Lancaster， 那你要知道大概了 Lancaster 的地方。北去到哪里呢？去到纽约的 Poughkeepsie， 我经常听人说 Poughkeepsie， 但我都未去过，我谂你一定会去过啦。咁你谂一谂，喺一个咁短嘅一个晚上，佢哋去到咁远嘅地方，系相当相当北嘅地方，系一共系有130英里长。你要记住就系亚伯拉罕嗰个时候几多岁啊？40岁？80几岁？一个80几岁老人家骑匹马要走130英里路。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路程。结果呢，在15、16节里面就变在夜间自己同部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返返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同他的财物并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和基大鲁马四王的联军就在弹的地方相遇。其实那个时候是夜晚月明星稀的晚上，双方的军队都相当疲倦。这个的基大鲁马军队打了几场大仗，一定很疲倦，但其实亚伯拉罕的军队这318人其实都累，因为走了130几里路，他们两军都疲倦。不过亚伯兰的迷你军队，他竟然是创造了神迹，打败了基大鲁马这个联军，这个是一个令人想不到。其实我想在传道书第9章11节有一句说话，他说传道者，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你以为你有能力呢？未必一定打赢。我们甚至说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打败基大鲁马和他同盟军队，只有一个可能性，因为神将胜利给过他，因为力战的未必能赢。因此亚伯拉罕的任务就完成，将掳掠被掳掠的一切完全夺返回来，人民财产全部夺返回来。好了，我们的重点就看第三，你们可能会很累了。好了，我们看第三个的段落，豁达大道，一个豁达的心灵。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怎样的人，我们一起读这个17到24节，好不好？17到24节，14章，我想呢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先请姊妹，跟着请弟兄，好不好？姊妹预备起。亚伯兰杀败基大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弥谷迎接他，沙弥谷就是王谷。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兰不是只是得318个的壮丁，第24节就说与他同行的，在这场战争里面有份的，还有阿乃、以实各、万利，他所带同的仆人和家丁。好了，我们看看，亚伯兰的任务完成了，他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完全夺回来。剩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打赢仗咧，攞晒所有嘢咧，剩低嘅问题系乜嘢咧？你觉得？Very good， 分赃。Very good， 分赃。我同你讲，点样分赃？点样嚟分配战利品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大家唔好忘记圣经有两个例子，分赃不匀或者分赃带嚟一啲问题。在约书亚记第七章记载，有一个人叫叫亚干，他为战利品，神话你不可以攞，不可以要，他为战利品偷藏的时候，自己家破人亡。第二个人物，我们曾经查过士师记第八章，讲一个很出名的士师，什么？谁？不是，不是 Deborah， 谁呢？有一个好出名的人物，基甸。基甸打败米甸大军，取得无数的珍珠宝贝，正个黄金是超过50磅黄金，50磅的黄金，但是带来了就是他生活的放纵，到晚年他死了之后，他的仔女自己是骨肉相残。分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伯兰的军队将这五个酋长国被那些的妇女、人民、财物是浩浩荡荡的，是带回去希伯伦的地方里面，大概他需要20多日的路程，但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人，20多日的路程，行这130里的道路，他们凯旋而归，这五个战败的酋长当然相当高兴，所以他们当中就以这个所多玛王为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里面去欢迎亚伯兰，在这个沙弥谷，就是王谷。直到今日，王谷这个呢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南边一里半，是犹太人称这个大马士革的城门的北边为王谷。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第十八节就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去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当所多玛王向这个亚伯兰来到去寒暄问暖，来恭祝他成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尊贵的神秘人物，而他出现是令整个故事完全的是突显出来的。他是谁呢？他叫麦基洗德。麦基这个字呢， Melchi 这个字呢，就说我的皇帝， My King。 洗德这个字呢就是仁义， Sedek 就是仁义， Melchisedek 就是我的王是仁义的，我的王是一个公正的王，这个是他的意思来。咁麦基洗德嗰个嘅故事好得意嘅，喺新约嘅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第四节里面出现，我今日唔去解释啦。喺呢度里面就话咧，佢系撒冷城嘅君王。嗱，佢系撒冷城君王。撒冷呢个字系乜嘢字嚟嘅咧 ？Salom 呢个字系乜嘢咧？原来撒冷喺呢个嘅犹太人观念里面系等同石安嘅，因为喺呢个诗篇第76篇第二节嘅里面就话，喺撒冷有神嘅帐幕。在石安有神的居所，所以撒冷和石安是完全等同，是同意平衡的。第二个撒冷是什么呢？原来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所写的上古史里面就说，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了。因此旧约的学者根据约瑟夫嗰个嘅解释，佢哋将耶路撒冷咧系等同呢个嘅撒冷城，撒冷城就系平安的城，或者耶路撒冷嘅城亦都被称为平安嘅城。圣经就话，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住饼同埋酒出嚟去迎接呢个嘅亚伯兰，佢系至高神嘅祭司。嗱，呢个嘅麦基洗德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都是撒冷的君王。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祭司这个字，用 priest 这个字，也都是第一次提到一个人他身兼祭司，也是身兼君王，是一个人。 当时亚述帝国是有这个这样的君王，也都是祭司，但除亚述帝国之后呢之外呢，其他没有任何的文献记载说一个人身兼两个的职分，甚至犹太人呢是不准许君王同时担任祭司的。祭司就是祭司，他专门服侍神，而这个君王是管理这个的民间的事件的，很清楚的。但是麦基洗德是成为这个的君王和祭司，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但可能他是一个模范，他是一个 model。 因为将来麦基洗德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说，有一位大卫的子孙，他不单止是君王、祭司，并且他还是先知，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好了，我们都不再讲了，我们看第十八节。有撒勒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去迎接这个的亚伯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究竟麦基洗德出来做什么呢？他做什么呢？因为圣经就说他带着酒和饼，因为亚伯兰所汇合的地方就是这个的撒冷城，因此他作为地主一定要出地主之仪，要出来去迎接他。有些个学者解释就说，为什么撒勒王带着饼和酒去迎接亚伯兰呢？是因为要跟亚伯兰主持圣餐。你觉得对不对？为什么不对？那个时候都没有耶稣，是不是？圣餐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就是要世代遵守，所以圣餐绝对不在那个时候设立的。饼和酒是供应亚伯兰和军队来享用，知道他们经过战争长途跋涉，他们那个饼和酒是增添他们体力，而不是为他们，并不是为他们主持圣餐。他就为亚伯兰祝福，在你祝福里面，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将敌人交在你手里。这个很重要的宣告力。麦基洗德他讲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打胜仗不是因为你的兵力，不是因为你的骁勇，是因为至高的神将敌人交在你手里面。这个是再讲回亚伯兰的智性，不是他那个能力。严格来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麦基洗德是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没有任何交代讲他怎么认识耶和华神。但是在这个没有交代里面，当时人知道，我们可以相信就是麦基洗德是一个家传户晓，人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的祭司，他都是撒冷城的君王。好了，或者我要跟大家看，就是亚伯兰就将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一个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麦基洗德祝福他，他感激之余就将他所得回来的战利品已经是属于他了，因为他打胜仗，就将十分之一送给至高神的祭司，去表达他对神的感恩。所多玛马王看这样的时候，就立即对亚伯兰说，你将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而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条的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可能当所多玛王见到亚伯兰将夺回来的财物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的君王这个祭司的时候，他想想这原本我的，是我的东西来的，说你慷我之慨给他，那么人家多谢你呢？那时他就立即就说，将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他要拥有他失去的人民，因为人民才是生财之道。他提到财物其实是我的，你可以拿走了。其实他才是真正慷慨的人，因为我将财物给你，你可以给人，其实慷慨的是我，不是你。亚伯兰回答就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就说在这个战争之前他已经跟神立了誓约，这个誓约就是我不是为钱，不是为财物去战争，我介入这场战争里面是要救回我的侄儿， 和罗德，凡你的东西一条线一条鞋带我都不拿，便得你说我死亚伯兰腹中。究竟一条线一条鞋带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一条草一条木，是吧？一条木。其实这个是中东古代人的谚语来的，他们俗语来的，就说细到一条线是贱到一条鞋带，无论是大大小小，无论是家积连城，或者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我都不会拿。免至你在这里说我因为你而富足。亚伯兰学会的功课就是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是真正的富足。好了，我们看完了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个反省，有一个应用。其实这段经文今天给我们看一个什么呢？我只是讲一个，就是人如果是失足，人如果是跌倒，是可以爬回起来的，因为神给人有第二次机会。人如果是犯错失败，其实人是可以在错失的里面再重新起来，是可以改过自身，因为神给人再一次的机会，在这里面很清楚。对罗德来讲是，对亚伯兰来讲都是。亚伯兰大家没有忘记，在十二章里面记载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一个丈夫，他让他妻子跟他们挡很多东西，在埃及被法老王斥责他，这些种种的羞辱在第十四章里面成为过去。他一切重新再开始，他好像脱胎换骨另外一人一样，没有再是那种懦弱惧怕，他面对着这个外敌的时候，他够胆来挑战。在十三章里面看一看，他已经有转变，就是他可以抛开长幼有罪的身份，以和为贵，他跟他侄儿罗德来到分开。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整个中东，在我们中国社会里面都是的，长幼有罪，他是叔，他要决定，但是他将个选择权交给罗德，而他没有任何的仇恨就离开了。十四章里面给我们 看到，当他听到罗德被掳掠的时候，他是没有不念旧恶的，他没有顾到自己的性命的安危，他闯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军队里面，他抢救他侄儿罗德。其实他可以有很多理由他不去参战，他可以袖手旁观，就让罗德自生自灭的。他可以对自己说，从希伯伦万里的将士去到但这个地方需要130里路，长途跋涉的旅程不是我这个80几岁的老人家可以选择的，我不需要，并且兵凶战危，谁个能够保证我无灾无难的回来？第一条道理就可以推了。第二条道理是什么？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是一支勇猛善战的职业军队，他可以以狂风扫落叶去打败五王的联盟的军队的话，我拥有的什么？318个家丁，不是正式的军队，是一支保镖来的，我怎能够让这318人是送入虎口里面，让他们为我为罗德去冒生命危险？如果他受伤死了，那怎么算？我怎么跟他家人去交代呢？他有第二个理由去拒绝的，他可以说这个局势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改变的，各安天命，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事情，我没有能力去救他，只有他各安之神救他。我可以相信为什么亚伯兰会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是他对罗德那种强烈的爱。这个强烈的爱令他忘记他自己80高龄，让他不理会这130里的长途，甚至他不畏惧基大老马的联军，他率领家里面这个壮丁318人就是冲入这个的 敌人的里面。我相信这个爱，对罗德的爱，这个这样的 passion 是感染他这318个家丁，令到他们众志成城打败基大老马的联军，是抢救罗德成功，是因为爱。 爱可以遮盖好多好多嘅罪。冇爱嘅地方，那个罪恶就显得好多出嚟。不过当然我哋相信就唔系淨系因为咁嘅缘故，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因素。呢因素就系因为耶和华神系将基大鲁马嘅联军交俾亚伯兰。呢敌人之所以兵败如山倒，系因为神先将佢哋击败，将胜利赐俾亚伯兰。因此传道书就话：日光之下，快跑嘅未必能赢，力战嘅未必能够得到胜利，智慧嘅未必得粮食，明智嘅未必得资财。其实今日你嘅高升，因为神将你高升；今日你战败，因为神将你打倒。其实一切都喺神嘅手中。弟兄姊妹，你嘅爱多少，你就能够施出多少。亚伯兰就系。你对神嘅信任有几多，神喺你生命里面所彰显嘅更加多。好唔好？我哋一齐低头。豁达大道，今日神所喜悦嘅都系啲豁达嘅心灵。我哋要做一个自私自利嘅人，又话做一个豁达嘅人。亚伯兰之所以胜利，系因为佢有一个爱罗德嘅心，佢嘅爱影响到佢呢318个嘅家丁，一支普通嘅一支嘅保镖杀败四个得胜嘅君王嘅联军。你嘅爱有几多，你嘅表达都有几多。如果我哋对爱不足嘅话，好唔好？今日我哋向神去求主将爱赐俾我哋。一啲唔可以宽恕嘅，一啲唔可以接纳嘅，一啲冒犯过我哋嘅，主我哋祈求你喺呢个刀光剑影、沙尘滚滚嘅一个嘅战争故事里边，将我哋带到一个平静嘅当中。我哋睇到一个心灵，一个尊贵嘅心灵，系因为佢可以嚟到越过一切嘅恩怨情仇，佢嚟爱一个同佢分手嘅一个人。主，我哋祈求你又俾我哋睇到今日人嘅高升，人嘅低微，系你自己嘅决定，系你将胜利赏赐俾亚伯兰。亚伯兰带住谦卑嘅心去接受，而佢并冇以呢个嘅胜利为佢得横财一个嘅途径。主，我哋祈求你都俾我哋睇到喺人生里边，即使今日我哋系一个嘅信达，喺一个嘅得意嘅当中，求你将一个谦卑嘅心赐俾我哋，俾我哋知道高升系出于你，低微亦都系出于你，让我哋敬畏你。主，教导我哋睇到日光之下，快跑嘅未必能赢，力战嘅未必能胜，系你嘅赏赐，系你嘅恩典。主，让我哋知道喺你嘅面前要谦卑，要俯伏。求主将亚伯兰呢个嘅豁达大道嘅心，今日放喺我哋嘅里边，迎接嚟紧呢个礼拜嘅生活作息。求主将豁达赐俾我哋，帮助我哋。我哋祷告同埋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哋一齐起啦。我哋喺主面前嚟低头，主，我哋将要分散，喺我哋分散嘅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安慰，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嘅圣名，阿门。 清楚，默祷之后，我哋去散会。